弟兄姊妹平安啊！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三章。今天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三章啊，第一节到十二节。第一节到十二节啊，找到了，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由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由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好，我们先读到这里。第一节，保罗对他们说，你们要靠主喜乐。他再次提醒腓立比教会要靠主喜乐。这个三章一节呢，在新译本圣经是这样翻译的，他说，最后我的弟兄们，你们要靠着主喜乐。我写这些话给你们，在我并不困难，对你们却是妥当的。所以要靠主喜乐，这是一个命令，我们在生活中要常常去遵行靠主喜乐。John Nelson， 他是约翰卫斯理一个传道朋友，他曾经跟卫斯理在康瓦尔这个地方布道。他们在这个布道的过程呢，这个约翰纳尔逊他写下一段话，他说，在整个时期呢，卫斯理先生跟我都是睡在地板上，他用我的大衣做枕头，我就把布吉的新约圣经札记做枕头，和我们在那儿有将近三星期的布道工作。他说有一天大概是凌晨三点钟卫斯理忽然他在睡觉嘛，可是忽然他翻过身来，他就看见我还没有入睡，他就在我的肋旁拍了一下，对我说，纳尔逊弟兄，我们应当常常存着喜乐的心，你这件大衣还有一边是完整的，但除了这边之外，其他的地方毛都已经脱落了。他们那段时间吃的食物非常少。有一天早上，卫斯理他用充沛的灵力讲完道以后，他们要回去了。在回程路上，忽然卫斯理骑着马，他在一个地方就停了下来，他就去附近摘了一些黑加仑子来吃哈。接着他就跟纳尔逊弟兄讲，他说，我们有这么多的黑加仑子，应该存着感谢的心啊。我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地方，可以让我吃一顿饱。可是如果要找到好的食物，这实在是一个最坏的地方。那约翰卫斯理他就是靠主喜乐，他面对生活当中一些不舒适的困扰，他都可以一笑置之。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真的要与耶稣基督同行，一定要学习靠主喜乐，常常存着一颗喜乐的心，就是用主的眼光来看事情。亚西西的圣方济，他被称为最早的布衣神学家之一。 他每一天追求在基督里完全，每一天追求要在基督里完全，日复一日，年复一日，他对主的热情有增无减。他放弃了他父亲的这个财产，他本来有继承权，他完全放弃，他自愿过一个非常简朴的生活。有一次这个圣方济跟莫瑟奥修士他们去一个小村庄乞讨面包，结果就乞讨到几片干硬的面包，好，他们就去野外找啊找啊，找到一股泉水是可以饮用的，看到一块很平坦的岩石就可以当桌子，所以他们就在那里吃他们简陋的午餐。圣方济就大声说了几次，他说了几次哦，他说莫瑟尔弟兄，我们不配享受这样伟大的宝物啊，因为他说好几次了，所以莫瑟奥修士就忍不住抗议了。他觉得这实在不能称为宝物，没有桌布，没有刀叉，没有盘子，没有碗，没有房子，没有桌子。可是圣方济就很高兴地跟他讲，他说那就是我所认为伟大的宝物，因为没有一件是由人类的劳动来预备的，我们这里的每样东西都是神所供应的，我们有别人给我们的这个烘焙的面包，我们有这一张神所预备的精致的石桌，还有我们有清澈的泉水，这都证明是伟大的神所预备的宝物。所以他们两个人就欢欢喜喜用餐，用餐完毕他们就继续朝法国去，他们欢喜快乐唱歌赞美主。所以在圣方济的身上我们也看见那种喜乐的谦卑，那种喜乐的谦卑。圣方济称跟随他的那一群人是神的杂耍团，他说他们的任务是要复苏人心，领人进入属灵的喜乐，要领人进入属灵的喜乐。有一个人这样写到圣方济，他说他有全然的快乐，而且越来越渴望带领别人一同来分享他的快乐，所以他决定在地上四方宣扬怎么样得到喜乐。他就横越意大利许多地方，他向埃及的苏丹讲道，他也在穆斯林的民族当中服侍，他的那些小兄弟们在欧洲还有其他地方都这样子散布开来，他们不只讲道也唱歌，而且他们精神充沛，喜乐满意，敬拜的时候常常浑然忘我，所以他们真的是活出靠主喜乐的生活。到了第二节，保罗的语调突然改变了，他开始发出警告。那为什么他这样发出警告，说应当防备权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歌的？因为不管他到什么地方传道，犹太人总是尾随在后，想要破坏他的教训。保罗就是教导人得救唯独来自恩典，耶稣基督的恩典，得救是上帝免费赐给人的礼物，我们永远不能靠自己赚得，只能用谦卑的心接受神所白白赐给我们的救恩。还有呢，这个上帝的恩典是给万国万族，包括所有的人在内。可是有一些犹太的教师，他们会教训人说，如果你要得救，你一定要在上帝面前守律法，包括受割礼，然后你可以用这样子来赚得上帝的恩宠。而且他们认为得救只限于犹太人，而保罗称他们为全类，应当防备全类。对现代人来说，狗是人的宠物，可是耶稣的时代，东方社会里头情形不是这样。在主耶稣的时代，狗通常是没有主人，到处流浪卑贱的动物，那街上东奔西跑，有时候成群结队在那种垃圾堆当中觅食，他们遇到人就会张口咬下去，或者在那里嚎叫狂吠。在圣经当中你会发现狗代表一种卑贱的形象，你看那个扫罗他追捕大卫的时候有一次大卫这样跟扫罗讲，他说你出来要寻找谁呢？ 追赶谁呢？不过追赶一条死狗。他也把自己比成那么卑贱的死狗。还有在财主跟拉撒路的比喻当中，拉撒路受许多的苦，其中一样是狗会来舔他的疮，他的疮有可能流脓很脏，可是狗就是这么不洁净还会去舔疮。在马太福音七章六节说，不要把圣物给狗。所以狗在圣经里头是代表不洁的物种，所以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五节提到圣城外面有那些犬类，就是不洁净的人没有办法进入圣城。他说圣城外面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谎言，编造虚谎的。那希腊人也有同样的观念，狗通常代表所有无耻还有不洁的东西。所以犹太人是用这个名称去称呼外邦人，犹太拉比这样讲，他说世界各民族好像犬类。但是呢，在三章二节，保罗对这些犹太教师讲，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人，你们骄傲的称别人是犬类，其实呢，你们才是犬类，因为你们竟然很无耻地曲解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保罗把犹太教师称呼外邦人的这个不雅的名称犬类，他拿这个名词来回敬他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就是说，有的人他对别人做出指责，可他自己也犯了同样的错。所以先知以赛亚提醒我们要除掉指责人的指头，以赛亚书五十八章九节。还有保罗称他们是作恶的，犹太人认为自己是秉公行义的人，所以他们的立场就是要遵守律法一切条例规则，做一个公义正直的人。但是保罗知道只有一种达成公义的方法，就是因信称义。我们要把自己完全投靠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接受基督的义做我们的义，领受从神而来的义。所以犹太教师的教导只会使人跟神越来越隔离，没有办法更加靠近神。那因为他们领人走错路，所以保罗称他们为作恶的。接下来保罗称他们是妄自行割的，行自己行割礼，妄自行割礼。可是保罗在这里用的割，就是割礼这个字，他没有用割礼的正式名称，他反而用一个相关语，他用的这个相关语的意思是损毁伤害，损毁伤害，你们自己在损毁自己，伤害自己。因为在利未记二十一章五节，律法规定人不能够损毁伤害自己的身体，举例说，例如用刀割身，用刀在那里划身，利未记二十一章五节，这个就是自己在伤害自己。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些犹太人，你们以为自己守了割礼，其实你们不过是乱割，而且割伤自己而已。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割礼是上帝为以色列选民设立的一个记号，表明上帝跟他们建立一个特别的关系。这件事是始于创世纪十七章九到十节的故事。当上帝跟亚伯拉罕订立一个特别的约的时候，他也订立割礼作为一个恒常遵守的记号。不过割礼不过是肉体上一个记号，在人身体上的记号而已。可是我们真的要跟上帝建立一个特别的关系，亲密的关系，一定要有一些比身体上的记号更进一步的改变，对不对？例如心，我们的心，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我们的人格，一定要有改变。这样看来，犹太人所持的论调当然是不对的，因为他们以为割礼本身使他们可以跟万民有别，让神称许。可是如果你去读旧约，比方利未记二十六章四十一节，利未记二十六章四十一节说，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所以一颗骄傲的心是没有受过割礼的，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所以他们要有受割礼的心，要有谦卑的心。还有耶利米书六章十节，耶利米书六章十节，先知耶利米说，他们的耳朵没有受割礼，不受教，他们耳朵没有受割礼，所以 没有办法听见神的话，听不进神的话。还有在出埃及记六章十二节，六章十二节在那里提到说，在我们的和本圣经里头，摩西说他自己是拙口笨舌的人，但是原文是说摩西说自己是舌头未受割礼的人，舌头未受割礼的人。所以我们的舌头也要受割礼，当然不是真的用刀子去割，而是我们的言语要追求完全。所以保罗他真正想要讲的话就是，你们这些犹太人除了身体上受割礼之外，好像没有什么其他可以显示出来的东西，那你们还没有真正的受割礼，你们所做的不过是割伤自己而已。所以真正的割礼是你要把你的心，还有你的思想意念，还有你整个生命，你都应该要献给神，要真实的降服降神，你的里里外外要有真实的改变。所以保罗提到基督徒才是真正受割礼的人，因为基督徒就是你要把你的心、你的思想、你的感情、你的意志都献给神，你的全人全身都要降服于生命圣灵的律，而且要常常被圣灵充满，用神的灵来敬拜，用神的灵来敬拜神，而不是遵守律法所定规的那些繁杂的细则或仪式。所以真正的敬拜是从灵里面发出来的。一个人他可以在外表上遵照律法定规的崇拜仪文去敬拜神，但他的心灵可以离神非常的远，他可以遵照宗教规定的外表守则生活，可是有可能他里面没有被洁净，没有被更新，仍然有一大堆的嫉妒、仇恨、刻薄、骄傲等等。所以基督徒他不是用一种外表的形式，你在那里遵守繁杂的细则的方法敬拜神，而是里面对神有一个真正的热爱，你向神一个真实的降服，用一个真正的坦诚，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所以一个人的心灵他受了属灵的割礼，就是他向神真实的谦卑降服，这样他才能够发出真实的敬拜。所以基督徒唯一要夸口的就是拿主耶稣基督来夸口。基督徒的夸耀不是在乎他自己的成就，而是耶稣基督替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自己的肉体，不夸自己的背景出身。如果有人想要靠肉体夸口，保罗说那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夸口，我第八天受割礼，所以保罗在肉身上也有神选民的记号。他说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当保罗自称他是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强调自己的血统绝对纯正，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人，意思是说他不单是个以色列人，他是以色列族一个优秀的分子。因为在以色列人当中，便雅悯族有他特别的地位。便雅悯是拉结的儿子，而拉结是雅各最宠爱的妻子。在十二位族长当中，只有便雅悯一个人是在应许之地出生的。而我们知道犹太人的第一位君王就是出自便雅悯支派，扫罗王。我们知道保罗他的原名是扫罗，很可能就是因为扫罗王的缘故而取这个名字。而犹太人他们从被掳之地重返家园的时候，你会发现在那里重建圣殿圣城的整个核心，就是便雅悯族还有犹大族的人。犹太人有一个普尔节，每年都会很高兴的庆祝。这个普尔节是在纪念以犹太人得拯救，而这个事件的一个中心人物就是莫迪改。莫迪不改也是便雅悯人，所以保罗说他自己是便雅悯支派的人，他不单是宣称自己是以色列族的子民，他还要想说出自己是属于以色列的精英分子。他是敬畏神遵守律法的犹太人中最纯洁的支派。他还说他是由希伯来父母 所生的希伯来人。他强调他父母双方都是希伯来人。你要知道当时犹太人是分散在世界各地，不管你居住在哪一个小镇、哪一个城市、哪一个国家，很多犹太人都遍布在世界各地。比方在罗马就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还有在亚历山大城有超过100万个犹太人。那这些犹太人在异域谋生，可是他们的生活很有原则的，他们会持守自己本来的宗教习俗律法，他们不肯接受当地民族的生活习惯，但是他们很容易忘记自己的母语。因为你生在一个希腊的文化当中，你情势所逼，你一定要讲希腊话，对不对？而保罗说自己是一个希伯来人，他的父母双方都是希伯来人，他指的是说，虽然我在外地居住，我不但在血统上纯正，而且我能够说自己的母语，意思是我也会说希伯来语。他在外邦人的城市大树那里诞生，可是他年少的时候他去耶路撒冷，在加玛列的指导下受教育。就律法来说，他是一个受过训练的法利赛人。当时的法利赛人数目并不多，大概不会超过6000人。他们是维护犹太教精神的主力活跃分子。而法利赛这个意思是与别人分别出来的人。所以法利赛人他们存心跟一切的世俗生活、世俗事物分隔，他们要在生活上完全遵守律法最细微的规则。所以保罗宣章他不但是一个遵守祖传下来的宗教的犹太人，而且他已经奉献他整个生命手足一切最严谨的律法。接着他提到他自己是一个热心逼迫教会的人。对一个犹太人来说，热心就是宗教最崇高的情操。根据旧约的记载，腓尼哈他对神大发热心，他杀掉跟巴利比尔联合的人，因为他这么热心竟然使上帝息怒，结果瘟疫就止息了，就救了以色列人。所以神就赐给他跟他的后裔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这是民数记25章，民数记25章11到13节告诉我们的。所以犹太人的宗教的标志就是你一定要对上帝有一颗火热的心。而保罗曾经为神大发热心，他企图把一切敌对犹太教的人摧毁，他对于自己亲手所干出来的事他当然不会忘记。在书信当中他好几次提到，不管是在使徒行传、在哥林多前书、加拉太书，他都跟别人坦诚这件糗事，他怎么样热心的逼迫教会。他曾经憎恨基督，可现在他爱耶稣。他曾经企图消灭教会，现在却服侍教会。所以保罗说，就律法上的义而言，我是无可指责的。无可指责这个希腊字的意思就是无可责备，没有缺点，没有瑕疵。所以保罗很清楚表明，凡律法所要求的一切我都已经完全遵守了，我绝对没有留下一些我所知道的我是没有去遵守以致被人家指责，没有的。所以保罗就是在那里陈述他过去的成就，他是一个很敬忠的犹太人，他没有忘记自己的犹太人母语希伯来语，他不但信奉犹太教，而且是一个最严肃最具有自律的教派中的一员，还有他向神存着一颗火热的心，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上帝的缘故。所以在犹太教的记录当中，别人没有办法在他身上找出一点过失。保罗把这些事情都全部罗列出来，一切看来好像可以夸耀，但是当他跟耶稣基督相遇之后，当他遇见主之后，他把这些夸耀全部列为烂账。 过去一度被视为光荣的事迹，如今变成粪土一般。所以人要把一切人为的成就都放下来，放之一旁，然后凭信接受耶稣基督白白的恩典。保罗把先前以为已有有益的事，现在因耶稣基督他都当作有损的。为什么过去这一切都当作有损的？因为过去这一切妨碍他认识基督，得着基督，所以他必须放下来，他才有办法接受耶稣基督一切的丰盛，测不透的丰富。腓立比书三章八节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我们中文翻译作粪土，你以为是脏脏的土、啊、可是其实这个字、是医学词语、啊、它的希腊文是指身体的排泄物，就是粪，就是粪、啊、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发现这些从前以为可以帮助我与上帝建立正确关系的律法，还有他的方法，只不过是废物，是垃圾堆里头的排泄物，所以我把它放掉，我放弃了。我不再过以行律法为本的生活，我要追求基督，我要得着基督，我以认识我主基督为至宝，我要赢得我主耶稣基督做我的无价之宝。任何拦阻我更深更亲密认识基督，任何拦阻我更完全更清楚了解耶稣基督的事，我都看作是有损的。到了第九节他说，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所以过去保罗借着行律法得着义，其实是自以为义，没有办法跟上帝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亲密的关系。可是现在他信靠耶稣基督，他接受耶稣基督的义做他的义，他就有信基督的义。所以保罗明白了，你要跟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正确的关系，不是建立在那些律法的基础上，而是借着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而建立的。而且我们没办法靠自己的力量来达成跟神的这种亲密关系，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上帝把他的义借着耶稣基督白白赐给那些信耶稣的人，所以人可以因着信靠耶稣得着义，因信称义，有信神而来的义。接下来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认识基督。他讲的认识这个动词、啊、这个希腊字是 gnosko， 这个动词蕴含着一种个人的认识，亲密的认识，亲身的经验，所以它不是头脑上的一个知识，只明白若干事实而已，不是的。在旧约里头，他用认识来形容两性的结合，比方在创世纪四章一节，在创世纪的四章一节，我们和本圣经说，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提到亚当跟夏娃同房。你知道在英文钦定本圣经说，亚当 knew 他的妻子夏娃，亚当认识他的妻子夏娃，他就怀孕生了该隐。换句话说，亚当认识他的妻子，认识这个字眼，他是在形容一种最亲密的关系，就是两性的结合，同房。这个希伯来原文应该是亚达这个字，而这个字把它翻译成希腊文就可以翻译成 gnosko， 就是认识这个字。所以保罗讲的认识基督，是他跟耶稣基督一种最亲密的个人的认识。 不是只想知道一些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而已，他渴望跟耶稣有一个个人的认识，亲身的认识，有一个亲密的结合。他认识基督，他要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对保罗来讲，复活本身不管如何奇妙，当然不是一件过去的历史事实，也不是一件只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事。复活是一个荣耀的大能，可以运行在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身体和生活当中。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四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四节说，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所以主已经复活了，神要用他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还有罗马书八章十一节，我们应该都会背，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基督活着，我们也活着，无论是生是死或是死亡以后，复活的主时刻与我们同在。所以今世来世我们都与复活主同活，所以每天我们都可以经历主复活的大能。你知道我们被圣灵充满，就是被神这个复活的大能充满，所以你一整天可以依靠主复活的大能活着，然后在他所量给我们的环境和他一同受苦，分享基督的苦难，分当耶稣的苦难。所以一个人如果里头有复活的大能，他就明白为主受苦不是一种刑罚，是一种光荣的权利。所以在受苦的时候不要体贴肉体，以致呢选择罪孽过于选择苦难，那是要靠着这个复活的大能效法主的死。那个意思是效法主的顺服，主耶稣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你知道主耶稣他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死法，他只能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天父的旨意就是要他上十字架成全救赎大功，所以他就一定要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也必须靠着主复活的大能效法主的死，效法主的顺服。保罗说，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所以保罗认识这条由死亡得生命的十架载路，向自己死掉，完全顺服神，服在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中，凡所行的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一直靠主喜乐，这样神就借着圣灵使我们从死里复活。但是我们要留意，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OK， 但我们不是只死一次就够了，我们必须死千百次，天天向己死。那个意思是天天顺服神，然后又从死里复活，所以你死了又活，活了又要死，如此循环不已，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所以保罗在十二章这样十二节这样讲，好，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要我得的。保罗知道自己还没有完全死透，你知道只要你活在地上一天你都还需要学习死掉。保罗知道自己还没有完全被耶稣基督得着，所以他也还没有完全得着主自己，所以他说，我活在地上我乃是竭力追求，我要竭力追求主自己，还有我要竭力追求像耶稣，我继续天天向己死，效法主的死，走这条十架载路。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十字架的道路是通往复活的， 在十字架上，就是你甘愿让 你的自我死亡，你愿意放下你自己的感觉，放下你的想法，放下你的计划，放下你的选择，放下你的愿望，你愿意让你的自我死掉埋葬，这样要带来复活和新生命。而这种复活是今日许多人所追求的。很多次你要死掉的时候，你都觉得很不舒服，或是觉得很不服气，可是你就是要将这个肉体，这个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不要理会他，不管他怎么样翻腾，就不理他了，就让他死吧。然后你倚靠主复活的大能活着。你知道王后以斯帖也曾经面临这个十字架的经历，他要选择冒生命危险去见国王拯救他的同胞，然而除非国王召见，没有人可以见国王的，因为按照当时的法律，如果他去见国王，国王没有伸出金杖，他就必须死。可是以斯帖就不管了，我愿意死掉，所以他就冒死去见国王。而我们都知道，国王向他伸出金杖，还问他说，你要什么，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后来我们都晓得结局是以斯帖求王除掉恶人哈曼想要谋害这个犹太人的那些计划，所以就让那些犹大人仿佛从死里复活一般，充满复活的大能，反而得胜了仇敌。所以如果你的自我愿意死去，主耶稣就能透过你做工，透过你说话，透过你做对的事，透过你说对的话，看对的事，走对的路。因为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借用我的身体活着。所以凡你所到之处，都可以散发出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已故的 Catherine Kuhlman，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家，他这样子讲，他说他在后台，每次聚会他在后台准备去外头面对群众的时候，他说他要死一千遍，要死一千遍。然后他跟会众讲，他说我比任何人都清楚 Catherine Kuhlman 跟此时此地发生的事没有一点关系。他的聚会当中有很多人病得医治，他说 Catherine Kuhlman 跟此时此地发生的事没有一点关系，那不是我，我没有医治的大能，没有拯救的大能。他说成就这一切的不是我的触摸，而是耶稣的触摸。所以这个世界需要看到基督徒的自我完全死去，他们需要看到的是基督徒里面的那个耶稣显明出来。你要知道批评无法伤害一个死去的人，如果人已经死了，你走过去一直批评他，批评他，然后一直骂他，骂他，甚至打他，他都不会有反应，不是吗？那么今天神就叫使用这种活死人，就是甘心向己死的人。你知道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前，他的自我已经死了，所以神才能使用他。那我们也一样，要效法主的死，愿意向己死，把老我的种种都交给主，甘心与主同钉十字架，这样神才会使用我们。啊，有一个弟兄，他很渴望更认识主，与主更加的亲密。啊，他知道他如果想要跟主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一定要付出代价。他愿意。一开始就是他遇见一些逼迫，那这些逼迫人家这样对他，他当然觉得很困扰很不舒服，因为他的肉体还没有死去嘛。但是他就是学习，他要顺服主，不要屈从于别人的看法，他就是要与神同行，他也相信神会保守他看顾他。所以他的重点就是先来寻求主自己，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他先来寻求主，他不寻求世界所看重的事物，因为在他的心目当中，耶稣基督的重要性超越其他一切。有时候他心里那么渴慕，他彻夜祷告啊。有的人就觉得他太夸张了啊，而他也不管，他就是可想认识基督，经历主那个复活的大能啊。所以他坚持不懈地过祷告的生活啊。经过一年多的祷告之后，有一天他走进卧室，他立刻感受到神的同在，但是他以前从来没有深刻感受到的。然后他就继续祷告，天天祷告。他说有一天他走进卧室，他关起门来，哎，主就跟他说，我在这儿，我来听你的祷告。他说当主这样对他说话的时候，他感受到主复活的大能，那样强烈地充满他整个房间啊。好，那个复活的大能到那个地步，他整个人就趴在地板上，好像被那个复活的大能击倒一样。所以他说那一整个晚上他就在主复活的大能底下颤抖。所以人们所寻找的就是要跟复活主相遇。当然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每个人经历不一样，可是人们都渴望在灵里头遇见复活的主。圣灵充满就是复活的主在灵里向我们显现。主说我在这儿，那个意思就是我与你同在，我四围环绕你，我就在你身边，我会赐给你力量，我会帮助你向自己完全的死掉，完全顺服神的旨意，我也会借着你说话，透过你祝福别人。神说我在这里，我也会改变你，使你完全。但问题是，并不是有很多的人愿意付上代价来这样得着神的显现。神向保罗显现，神不偏待人，神也会向我们每一个人显现。有的人想要借着渊博的学识让神显现，但神不会受这些事影响。神寻找那些平凡顺服的器皿，而你我都可以成为这样的器皿，但首先我们必须愿意让肉体完全的死去。我们天天要效法主的死，那个意思就是天天遵守主的命令，天天效法主的顺服，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一次只管一天。我常常觉得荣教师讲的这句话给我很大的安慰。 One day at a time， 一次只管一天，一次只管一天。今天早上醒来，我先来朝见主，我先来被圣灵充满，我先来让主复活的大能充满，然后一整天在生活中，在工作中啊，我们可以彰显主的荣行。每一天这样，我知道那日我就能够与主同坐宝座。让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第三章13-16节。腓立比书第三章13-16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弟兄们，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
好，你看保罗的生命那么单纯，只有一件事，只有一件事。所以真正的属灵在于单纯。保罗的生命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努力这个希腊字是一个非常生动的字，努力它是来描写一个赛跑的人，他努力一直要冲向终点，他全神贯注，聚精会神，努力的要朝向目标，直奔标杆。而保罗的标杆 就是要成为完全人，成为完全人，他要完全得着耶稣，也完全被耶稣占有，被耶稣拥有，成为神无瑕疵的儿女，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好像明光照耀，彰显主的荣光，表明出生命之道。这是我们第二章提过的。弟兄姊妹，有一天义人要在父的国里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那个意思是我们可以住在天堂，最靠近神宝座的地方，我们可以跟神同坐宝座。这个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们来得的奖赏。我们在耶稣里的生命和灵力成长的程度，我们的追求，我们的顺服，会决定我们在天堂的那个发光的程度如何。讲白一点，就是你在天堂的地位如何。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41-42，他这样讲，他说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最近有一颗很漂亮的彗星通过，好像后面有 三个扫把，可是那不过是星星的荣光而已。我们的标杆是什么？是日的荣光，是太阳一样，是日的荣光。所以我们继续的竭力追求，我们渴望荣上加荣，我们要一直活在荣光中。所以保罗说15，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完全的特点就是他心存完全，他要竭力追求完全，所以他要完全得着主的荣光，他要完全遵守神的命令，要完全住在主里面，完全与主连结。如果在什么事上分心了，有的人遇见苦难，遇见一些事情，他就分心了，他就离开这个目标了，他就开始冷淡退后了。可是神还要指示我们要回来，要心存完全，要直奔标杆。所以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活就是要继续努力的追求，好好的天天顺服，直到见主面的日子。就像一个运动员，他有个目标，对不对？他一直努力的朝向面前的标杆在那里奔跑。而基督徒的标杆就是神自己，我们的眼目要专注于神，不要存别样的心，不要去追求神以外的人事物。但是我们的神是蛮有恩典的神，所以底下有一句话是这么讲的，他说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因为这个灵命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一个人他才刚刚信耶稣，跟一个他已经好好追求主几十年的基督徒，他们的灵命当然是不一样的。那每个人都要竭力追求主，谦卑地学功课。你现在到了什么地步，你就照你目前所知道的，照着你目前所知道的，你继续好好的追求，好好的顺服，你继续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我们的冠冕跟奖赏。我们再来读腓立比书第3:17-21，好吗？我们来读腓立比书第3:17-21，请一起来。
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 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好，十八节我们不知道保罗所指的是谁，不过呢，这种人就是好吃，贪图口腹之欲，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顺服主跟随主，专以地上的事为念。那个意思就是他们看重今生的利益，没有属天的眼光，所以以羞辱为荣耀的事。保罗勉励腓立比的圣徒要效法他，要像他一样活着，就是基督。也要留意看那些效法保罗的榜样去行的人，千万不要像那一般自取沉沦的人，他们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有的人认为保罗指的就是指犹太教师，因为这些犹太教师他们认定行律法是得救的途径，就使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失去了意义，所以他们所做的事当然就是十字架的仇敌。既然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单单靠耶稣基督得救这样的救恩，那结局当然就是沉沦。而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为什么？因为很多犹太的那些教士很留意区分，哦，这个是洁净的食物可以吃，这个是不洁净的食物不可以吃。所以保罗说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另外显然也有一些人，他们很可能是过一种贪吃贪食无耻的生活，他们那种拜德的行为对神是一种羞辱，他们却以为是一种荣耀，他们以地上的事为念。但是基督徒不一样，基督徒的真实身份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所以我们住在地上，我们是暂住的侨民而已，我们是寄居客，因为我们都在等候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接我们回天家，回到真正属于我们的国度，天上的国度。所以在地上我们继续竭力追求复活的主，每一天在那里学习思想感情意志要降服于神的大能。这个神的大能伟大到一个地步，能够叫万有都归服于神自己，所以这个神的大能也能够致死我们的魂生命己生命，可以改变我们的灵魂体，使我们的全人得着更新变化，主日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荣上加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只有一件事，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努力追求主荣耀的同在，努力追求圣灵充满。不要觉得说上次聚会我已经被充满过了，不，你今天还必须重新被圣灵充满。我们要努力遵行神的道，聚会完之后继续遵行神的道，然后努力向着标杆直跑。主耶稣基督自己就是我们的标杆，所以我们真的渴望我们的意志思想感情越来越被主改变，被主得着，这样子主的意志成为我们的意志，主的想法成为我们的想法，主的感觉成为我们的感觉。只差一步，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赎，我们的身体还没有被改变成主耶稣那种荣耀的身体。这最后一步是主再来的时候借着那叫万有归服主自己的大能要做成的。所以今天我们求主不要停止他荣上加荣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你今天还没有回来，你乃是给我们时间，给我们机会，给我们恩典。求你今天早上再用那叫万有归服你自己的大能来触摸在座的每一位，哦，来触摸那些看直播的人，来改变我们，使我们可以充满复读生子的荣光。主耶稣，今天早上求你再跟我们分享你身上那无限量的圣灵，求你再用你无限量的圣灵充满我们，浇灌我们，
吸引我们的心能够与你更加的亲密，每一天紧紧的与主连结，像枝子连结在葡萄树上一样。你要祝福今天参与聚会的每一位，哦，你要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工作在每一位的身上。神啊，愿你裂天而降，行我们不能逆料可畏的事。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